谢谢 Peter 弟兄带我们领诗，他第一次领，我们从他的领带领当中，我们相信大家都进入诗歌的里面，也谢谢他选了那么好的诗歌。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语。我就在想用什么样的经文让我们彼此能够互相勉励呢？今天我用一段圣经所记载的神的选民的历史跟大家一同分享。这一段记载就是记载以色列人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以后所面临的第一场的征战。圣经实在是一本很奇妙的书。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能把它只当成是一个故事来看，因为它的的确确非常严肃地记载了一个民族一群人的历史，有好的有坏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而这个民族在神的恩典之下，他们民族的生命能够延续下来的这个见证，这个民族的延续一直到达今天。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其实都有它非常丰富的属灵上面的意义。也许我们从神所带领的在选民第一场征战当中可以学习到怎么样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不同的大的和小的挑战。我们逐日学圣经班春季班海山弟兄带领我们查的是生命记最后一章，大家还记得在最后一章记载神带领摩西上到那个尼坡山，远远只给他看神所应许给他选民的迦南美地，但圣经上记载说摩西却不得过到那里去，随后摩西就死在摩押地。我还记得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海山弟兄用非常感性的话说，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到此结尾，以色列历史上的一章也随着摩西而关上了。但是接下来是新的一个世代的开始，新的领袖约书亚起来了。以色列人在经历旷野漂流40年以后，终于渡过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这就是旧约的生命记下一卷约书亚记所要记载的。我们圣经我们主日学圣经班秋季班就要跟大家一同查考约书亚记，非常丰富的一本书，让我们看见神的选民怎么样继续前行，他们如何过河进入迦南美地，如何准备，如何攻取，如何分配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我们知道神迹曾经使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缺乏对神的信心，还有他们思想跟行为上的悖逆，使得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在约书亚记这里让我们看见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又是一个神迹。这次神平安带领以色列人200万的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应许的地。但是历史到这里并没有终结，它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看见虽然百姓进入了美地，但是他们仍然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征战，面对一些挑战。挑战之一就是他们要面对原来居住在那里的迦南人。迦南人按圣经的记载比他们要高大或者健壮。我们当中如果有犹太人的朋友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不是很高大的民族，相对来讲是比较矮小的。但是那时候在那里的迦南人是高大又健壮。而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以后，他们第一场征战是要面对的是一个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距离这个约旦河大约只有六里路，它的背后呢，它的背后就是河，前面呢，上面面这个以色列人背后所背后的就是这个约旦河，但是他们前面面对的是不但是强悍的迦南人，而且非常坚固、非常高大的耶利哥城墙。以色列人要往前行的话，必须要面对这场挑战，而且他们必须克服这场挑战。那他们如何克服这场挑战呢？我想今天就用这段历史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实在是看见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是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唯一所求于你的子民的，就是我们的信靠和顺服。但愿今天早晨，你用你的灵亲自对我们每一位说话，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习我们当如何信靠，如何顺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里，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按照圣经的记载，大约在主前15世纪，就是距今天是3500年以前呢，以色列人就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的地方。他们面对强悍的迦南人，还有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墙，以色列人是靠着神征服了耶利哥。我们看看这个图画，这个地图，大家地理上大概就可以明白，迦南地就是从上到下有一条河流入这个死海，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的东是摩押地，约旦河西呢就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大家有没有看一个小字，不是很清楚，但是那里就有一个 Jericho 啊，红点，那个就是一过河的地方，耶利哥城就在那儿。这个是一个非常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征战，因为他们能够过了这一关，他们往南往中间往西走，往南走，往东往北走都方便了。那新一代的领袖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一场7日战争。我们知道历史有时候会重演，在1968年的时候，阿拉伯国家秘密会商决定要一举这次要消灭以色列人的国家，结果那时候有一个独眼的国防部长，以色列那时候成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叫 Moses Dayan， 他带领以色列人很少的军队打了7天战争，一举把阿拉伯的联军整个消灭。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呢，我们不谈最近的历史，我们把我们的时空倒回到3500年以前，以色列人打了一场7日战争，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动用多少的刀枪，牺牲多少的人力，因为敌人的防守的主力在一刹那之间全部垮掉了。因为圣经上记载说，大部分的城墙呢一起的倒塌，城里的迦南人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之下就丧失了他们抵抗的能力啊！圣经上也说，于是以色列人往前直上，就攻占了耶利哥城。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看地理位置就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场胜利，可以说奠定了以色列人其后在神的应许地上建立王国的基础。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教训当中也清清楚楚地看见，以色列人能够打赢这一仗是完全靠着神的帮助和力量。下面就再退回去，对不起。下面就是他们当初怎么打的啊？好，下一章。这段历史对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兴趣，因为一般的人在念这段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怎么城墙一下就塌下来了？ 那到底有没有耶利哥城，到底当初是怎么发生的。所以考古学家在历代很多的考古学家都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去有更多的发现。在二十世纪呢，就有三次很大型的考古学家的探勘，基本上这三次的探勘证实了圣经当初的记载。这三队呢都是从英国出发。第一队在1930年到36年间是由 John Gaston 这位考古学家所带领的。第二个是 Kathleen Kenyon, 是1952年到1958年。第三队呢是Brian Wood, 这在比较最近了，相当近的年代 ,1997 年。那基本上这三队考古所发现的证据相当的吻合。但是第一队跟第二队就是 John 跟 Kathleen 呢，他们在日期上，这个发生的日期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Kathleen 的考古的证据，他认为这个耶利哥城墙的倒塌可能是在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攻耶利哥之前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到1997年 Brian Wood 他比较可以用新的科技，他用 Carbon-14 就是碳14，可以测定，更精确的测定当初那些东西的所处的时间，结果他所测出来的结果 confirm 就证实了第一位 John 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就跟圣经上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攻占耶利哥城的时间相当吻合。但不管怎么样，这三队的考古他们共同都发现了一些事实，我们回头来看觉得有时候觉得也非常有趣，也非常对神充满了幸福。第一个，他们证实城墙的确是大量的一起倒塌。一般来讲我们攻一个城呢，最多是打破一段的一小段的城墙，不可能一下城墙有那么多的精力可以一下把城墙一起在同样的时间一起塌陷覆盖在房屋的废堆上面。那他们从废堆上面下面再去挖呢，挖出来by the way 这边站着这个男的戴了个帽子的，他就是 Brian Wood, 他本人站在一些废堆的旁边照的。那这个废堆之下他们发现有很完整的餐具跟日用器皿，这表示几件事情。表示呢，第一个，居民措手不及啊，他们还在吃饭城就破了。那第二个表示呢，以色列人的确遵照神所吩咐的，当你们把这个城攻下来以后，不可以贪心占取当灭之物，不要去掠夺别人的财物，除了把那个金银铜铁等比较贵重的器皿可以做祭祀的器皿交给这个圣殿之外，其他的你们不可以拿。那还有呢，他们发现那里有很多的陶缸，那时候是陶器时代，很多的陶缸，那家家户户的陶缸里面的谷物几乎是满的。根据这个谷物的这个种类，他们判定呢，这个代表大概在春末第一次收成以后家家户户所收集的谷物。那谷物几乎满，表示这个围城的时间很短，一个围城很长的时候，在二战的时候，这个列宁格勒被这个德国人围城，围了过了一个冬天，到最后怎么办，什么都吃啊，连马最后马通通杀掉了吃。那这个谷物几乎是满的，表示呢这个围城的时间很短，不久就陷落了。而且这个陶缸里面的谷物呢是烧焦的，表示在破城以后，以色列人遵照神的指示把这个城烧毁。因为这个城是倒塌的，忽然倒塌的，同时是被烧毁的，那经过很多年的风沙的沉积，所以就沉在下面，没有再有人居住，这个废墟得以保存一直到如今。这是二十世纪三个考古队 所探勘以后证实的事情，怎么有那么奇妙的事情，城墙会一起大量的倒塌。那我们来看看城墙塌陷这一段史实，这一段基本上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看圣经也要思想，对我们每一位信徒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也有非常显著的意义。因此到了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特别就记载这一段史实，来说明信心在我们每一位信徒生命上面的重要性。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哎呀，这就是圣经的记载，这是我们每一位所持守的信心的一个证据。如果我们回头看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几乎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回头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在进攻的前夕，约书亚他坐在山坡上，他，我想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刹那。也许他仰望星空，你知道，在中东的地方，天气就跟我们北 area 几乎每一天都是晴天，晚上你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斗。但是他遥望远方呢，有一些灯火，那些灯火就是当初耶利哥城的。我想他必定感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在他的身上，因为以色列人的前途在他的肩膀上。他不能确定会发生什么结果，背后是约旦河，以色列人除了前进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第一步就是要克服这个高大的耶利哥城墙。实际上他要打的不但是一场有形的战争，他还需要克服一个无形的征战。他想着过去的日子，过去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准备，明天太阳升起来以后就是要攻取之日。什么是他有形的征战？耶利哥的城墙。根据考古学家，当初这个城墙建得非常高，大约有今天的八层楼那么高，所以在当时的标准来讲是相当高的。那城里面又是高大凶猛装备齐全的迦南人，那什么是他无形的征战呢？这其实是在埋在他心中四十年之久的痛啊。我们如果回头去看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当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他们走进沙漠地，只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南界的入口，对不对？他们到了迦南地南界的入口，这时候百姓由于摩西没有办法，熬不过百姓，派了12个探子去迦南地窥探，回来的报告说，哇，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其中的这个土产又大又好，记得圣经的记载吗？这个一串葡萄要用两个人扛才能扛回营地，让大家来看。但是接下来12个探子里面10个说，哎呀，我们进不得啊，我们还差得远呢。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人又高大又凶猛，都是巨人，他们看我们不过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蚱蜢。这是那十个探子讲的话。只有两个探子，就是约书亚他说非常年轻，还是个少年，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不要怕，我们靠着神带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进去一定可以得胜。就这两个人呢，差点被众人用石头打死，寡不敌众。摩西屈服在众百姓的意见之下，这一下 一走走了40年，40年的伤痛。我想约书亚心中在想，这一次以色列的百姓信心够强了吗？这一次他们准备好了吗？这一次我们征战靠什么得胜呢？迦南地神所应许的这个美地，真是会带来神所应许所有的应许跟祝福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举目求神的引领和帮助。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前面或者在我们里面都有有形或者无形的巨人或者城墙，有的时候也许是我们的学业，有时候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是我们身体健康，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家庭的问题，对人生的看法等等，这些我们逃不掉，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也许从约书亚这段历史记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有一点学习。我们看这个，对不起，退后一章吧，退后一页，看这个，看圣经这一段。圣经这一段，我们回到刚刚我所讲的第五章后面，这里讲什么呢？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呢，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的那里，到他那里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于是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一段好像对我们有似乎有一点熟悉，大家记得上一次发生这件事情是跟神对谁面对面说话？摩西。神在圣山上向摩西显现，对摩西说：“请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于是摩西照样行，神就交代他，给他力量，给他信心，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想这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神自己某种形式的显现，一如神当初在圣山上向摩西显现一样，因为这个地是圣地，你要好好的听。我相信不但神对约书亚说的，不但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有一些特别的指示。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我们看第六章，我想这就是耶和华对约书亚的指示。第六章第二节这里怎么说呢？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你们一切的兵丁呢，就要围绕这个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角，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在这里耶和华晓谕摩西约书亚说，不但说你们要打，你们会打胜，而且说你们要怎么打，对不对？下一章，约书亚在这时候没有别的事情，只有举目观望，举目仰望。当他仰望的时候，神交代他，第一个，神自己宣告，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第二个，神给他极大的应许，说耶利哥城跟里面的王跟里面大能的勇士必然交在你们的手中。第三呢，他指示，那你怎么打呢？应该围绕耶利哥城连续走七天。这就是Miles 刚刚带我们念的六章后半段的经文，就记载了他们实际所做的。他们的确遵行神的指示，于是以色列人征服了耶利哥城。 所有的兵丁在那一天早晨起来就开始绕城，绕连续绕了六天，头六天每天一次。那每一次绕城的时候，不是拿的不是要去拿着长梯要上城，而是绕着城走而已。七个祭司这时候吹着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约柜抬着，然后带兵器的呢又走在祭司的前面，然后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后队在约柜后面跟着行。到了第七天呢，不是走一次，是走七次。祭司这时候走完七次，在七次当中祭司仍然吹角，但到第七次约书亚就宣告说，百姓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于是所有的兵丁百姓大声呼喊，在呼喊声音当中呢，城墙就塌陷，百姓往前直上，将城夺取。下一个，我想这一次胜利是以色列人在面对迦南人的时候取得上风。圣经上记载，这是他们第一场征战，是如此的重要。圣经上接着记载说，迦南人看见以色列人如何轻易的战胜强敌，圣经上用四个字很有意思，他说他们的心都化了，心都化了，他们的伤势，他们的勇气跟他们的士气继续面对敌人，面对以色列人。那我们从这一段很简单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有些什么学习呢？下一个，我们可以有一点思考。我们是以色列民，我们进入了迦南地，但是耶利哥代表什么？代表横亘在我们前面或者里面的城墙。我们应当努力打破这个城墙，享受神的应许，过一个胜利的人生。当初是神的恩典带领以色列人，百万人以上的以色列人平安的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以色列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河边，他们必须继续前行，他们才能承受美地的一切福分。他们也知道，他们前行当中必须要有神的同在，因此他们是抬着约柜行。如果大家倒回去看历史，大家记得，自从神的选民与神在西乃山立约以后，约柜就伴随他们一路前行，一直走到哪里，约柜要一直走到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目标才达成。所以他们还在进行当中，在前行之中呢，必然会遇到一些高大或者顽强的老住民，或者是坚固的城墙。这时候需要百姓万众一心，有面对挑战的决心，而且愿意求取从神那里而来的帮助，才能战胜这些挑战，成为迦南地真正的主人，享受那个胜利的果实。同样的道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横亘在我们的里面，或者就在我们的前面，也有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城墙，可能是世界给我们的挑战，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挣扎。正好像居住在迦南地的迦南人是应许地的老住民，原住民啊，老住民，高大又顽强。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一切丰盛的应许，我们第一个必须要克服这些城墙，战胜那些巨人，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胜利的人生。这需要我们每一位摆上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跟顺服。我们刚刚唱诗实在真感动，读经也很感动，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但是唯一神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信靠和顺服。如果我们从救恩的角度来看，更是显著。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通通白白的称义，在地位上我们成为神产业的继承人，我们进入迦南地。但这只不过是一个起步，我们需要依靠 求取同样的恩典，继续前行，走一个成圣的道路。我们需要战胜我们的老我，战胜世界，战胜这个是罪恶的，战胜这个世界，跟战胜这世界所带来罪恶的捆绑。不但我们每一位要有一个得救的生命，我们更应当过一个胜利的人生，至终得蒙奖赏。我想当我们面对城墙的挑战时候，最重要的一点，记住这个征战不是属于我们自己，这征战也是属于神的。只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也许有几个功课经过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我们绝对要尊主为大，以耶和华为元帅。刚刚跟大家念的第五章后面，当约书亚初见神的使者的时候，约书亚问了一句话，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元帅说，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知道我们常常要求神选边站，而且必须要站在我这边，而不是把自己摆上站在神的那边。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个状况，哎呀，办公室有一位 Mr. Lee 很讨厌，他真是常常带给我很多的麻烦。我祷告求神，求神站在我这边帮我处罚处罚 Mr. Lee。 但是神说，不是的，这是我的征战，是我的军队，我是元帅。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元帅啊，神是我们的救赎，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教会的主。我们应当常常记住尊主为大。我想第二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我们应当用信心来接受胜利。你想，在约书亚记这边记载的很清楚，还没有开战，神已经应许他们的胜利。当然，神既然用神迹拖住以色列人平安的度过约旦河，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神必然也会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承受这个应许之地。同样的道理，基督徒必然得胜，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已经得胜了。通过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属灵征战的得胜是已经确保了。问题是怎么样？问题是我们是否，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个得胜的真理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出来，以信心来接受这个胜利。启示录最后那里所应许所讲的所见证的是何等的有力量，在启示录12章11节那里说，弟兄胜过他。弟兄是指我们所有历世历代在主里面有领受的，真正认罪悔改称义成圣的弟兄姊妹已经胜过了。这胜过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已经流出，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位要把这个胜利的人生能够把它见证出来。这就是道，这就是生命，这是真理，我们必须要把它见证出来。撒旦被击败，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的永生跟将来的得胜蒙赏也应该是不容置疑。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目前的阶段，撒旦并没有完全停止他的工作。撒旦而且很会利用一些城墙，一些巨人，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们打游击战。当我们面对撒旦，面对城墙，面对巨人，我们怎么做呢？就照着圣经教导的，我们抬着约柜，表示什么？有神的同在。我们用脚声、号声、喊叫声宣告得胜。撒旦面对我们万众一心的脚声、号声跟喊叫声的时候就逃跑了。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一点功课，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大家一同聚会。我们有 home group， 我们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勉励， 因为基督徒的征战不是单打独斗，你一个人去打，你的声音太薄弱了，这个号角声、号声、喊叫声太微弱，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万众一心，群起而上。你想，以色列全百姓一起喊叫，那个声音有多么的大，多么的雄壮。我想还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的，当你顺服领受神的能力。胜利虽然已经是属于我们，但是除非我们存着一个顺服的心，领受从上面而来的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经历那个属灵征战的胜利。的确，我们的胜利在这场征战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我们面对人生的征战上，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胜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才能，不是说我们有多少的兵，有多大的势力，而是靠着神的灵、神的力量。耶利哥城墙的倒塌绝对不是靠着兵器而成就的，而是靠神的同在跟神的能力。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那里勉励我们所有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想最后一点勉励我们可以学到功课，我们要一心遵从神的策略、计划跟方法。你想想看，这次的工程很奇怪的，用跟传统工程的方法比较起来，神所指示的方法实在是奇特啊！不用兵器的，不用刀剑，不用长梯，而是用百姓的脚声、号声、喊叫声，不是爬墙而上，而是绕墙而行。不是一天，而是7天；不是一次，而是多少次？算数很好的，一共绕几次？啊，13次，有人说14次，但是忘记第7天7次，前面6天6次，啊，13次。你知道这个绕7天13次，城墙就倒了。这个看起来有时候很难通过自己的理性啊。很多的新派神学家就在这上面研究做文章，他们想用物理的现象或者自然律来解释神迹。于是他们说，哎呀，为什么要绕7天呢？这个7天呢，是增加这个城里人民的焦虑之心跟好奇之心。到了第7天，大部分的城内的居民都上城墙去看热闹了。那当初这个承包这个建墙的这个包商偷工减料，所以城墙不太稳。那当这个百姓祭司脚声、号声、这个呼喊声一出来以后，产生共振，城墙就倒塌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需要用自然律去解释神迹，因为所有的神迹都是超自然的。如果你相信那位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你岂能对他所行的一点点神迹产生怀疑呢？我想这是我们所要学的功课。但是我们仔细来思想，为什么要7天？为什么要7天？我想这7天其实有蛮大的意义。7天，第一个，我想是操练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心和顺服。你想，走了6天，1天1次，到7天还要走7次。我想走第一天大家都兴高采烈，说哎呀，如果这样子就可以打胜，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但走到第3天，我想有些百姓的怀疑会起来，尤其是城墙上那些敌军的嘲笑，说不定还把鸡蛋丢下来。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个件事情来操练他们，让他们建立他们对神绝对的信心和顺服。因为神知道他们接下来还要面对许多许多的征战，才能把迦南地整个拿下来。但是我想更重要的，这岂不又是神怜悯之心？神给耶利哥人不是一天，不是一次， 悔改的机会，神给他们七天悔改的机会。因为神说当以色列灭城之后，城中一切都要灭掉。有人说这岂不是很残酷，但是你要知道圣洁与不圣洁没有办法相容。以色列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包括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特别是在他们进迦南地以前，他们 compromise， 他们妥协，与当地的人当地的风俗妥协，造成了后世后代多大的灾难跟苦难。我们知道迦南地那里人敬拜邪灵，用把自己的小孩子烧了火献上去，然后从事各种很不正当的行为，道德上的败坏，怎么可以跟他们共处？这样子岂不以色列人又缺乏自治的能力，岂不是都被他们影响带坏？但是神在这里给耶利哥人不是一天，而是七天悔改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把城门打开，接受救恩。在这之前已经先派了使者去城里，想要说服城里的人开门讲和。但是我们刚刚也念了圣经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说什么？耶利哥的城墙关得紧紧的，绝对不开，不准出入。然后神给他们七天的机会，他们也没有好好利用。七天，你知道，但是以色列百姓还是顺服，他们就是靠着神所指示的方法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胜仗。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言教跟身教，许多的言教跟身教也都是反传统的，有时候是我们初时所不能了解的，不是吗？他来没有骑着白马，带一个强势的来说，我来带领你们打败罗马人，拯救你们脱离水深火热的苦痛，来做你们的大王。他来在出来传道第一个最重要的讲道，讲了很长，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登山宝训。也有人说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他把在天国子民所应该有的品德带出来，让我们后世后代的人都知道，这才是我们天国子民应该有的身份地位跟表现。登山宝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他接下来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登山宝训接下来他讲什么呢？你们不但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要真正从心里面原谅你们的仇敌。接下来他劝勉，即使那些执政的有权力在上面的，总是要存着仆人的心智跟心态去服侍众人。因为他说我来了，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教导我们不要求这世上的富贵荣华功名利禄，他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最后最奇特的，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神的儿子自己心甘情愿走上十字架，担负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孽。他这些身教言教在常人看来也许是反传统，但是带给我们后世后代所有信徒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和胜利。最后有一点提醒啊，一旦我们打破城墙必须前行，不要落到过去的试探当中，以免旧的或者新的城墙重新进入你的人生。我们如果约书亚记继续往下看第七章，那里记载以色列人的第二场战争，这次他们打的城叫做爱城， 那爱城跟比起耶利哥城来不能比。第一个，他们的城墙矮小许多；第二个，爱城的人口也不是很多；第三，他们没有那么好的组织让他们准备打仗。但是没想到，或者应该想得到的，第二场战争他们第一次打失败了，大大的败仗，损失了很多人，死了不少。为什么呢？他们查出来，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位亚干，他犯了罪，他贪婪之心取了当灭之物，偷偷收藏从那个当地居民家里偷出来的东西。神的愤怒处罚临到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战败了。本来他们可以一鼓作气勇往直前，很快就征服耶利哥，很快就征服迦南地，在征服耶利哥以后很快征服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落入过去的试探，旧的或者新的城墙重新进入他们心中或者到他们的前面，阻碍他们的胜利。我们在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也刚常常戒慎恐惧，不要因为一场胜利就得意忘形，常常自己反省，不要落入过去的试探当中。我们已经，弟兄姐妹，下一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已经在迦南地，只要是你是确实的悔改认罪，接受神的恩典，你在迦南地，神的应许也等着我们支取。但是我们是否还是有一些城墙横梗在我们的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耶利哥呢？在你心中有没有一些老住民或者说原住民占据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阻碍我们跟神那种完全的交通？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是否还有一些见得到的或者是见不到的敌人阻挡我们的前进？或者更确定一点的说，或者我们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对人生的意义跟目的仍然感到有的时候有一些困惑吗？在我们的心中是否缺乏神所要交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是否有的时候觉得有一些孤单、空虚或者自怜？我们对别人、对别的弟兄姐妹，甚至有时候对神，我们是否有一些苦毒、不满或者记恨？我们有没有没有必要的担忧跟恐惧盘踞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否对罪恶感、对被罪恶感、被罪的意念辖制，好像觉得不能释放出来？我们是否还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不道德的行为或者坏习惯想要改，但是改不掉啊？我们的婚姻上面是否有一些问题？我们家庭里面有些问题吗？我们经济上有问题吗？我们是否工作不稳或者处在失业的状况当中？我们的工作环境是否非常的不理想？我们是否受到别人的陷害？我们是否自己或者家人面对一些健康的问题非常困难？这些其实都算不了什么。记住，有神同在，记住这场征战是属于神的，你愿意让神与你同行，帮你克服这一切吗？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几点，让我们一同勉励学习，尊主为大，以耶和华神为元帅。我们常常存着信心接受这个胜利，因为这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们的。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能力，遵从神的计划、策略和方法，我们必然能够像当初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一样得到胜利。我们用这一段经文 我们彼此互相勉励，走，继续走得胜的道路。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用历史带给我们一些教训，像一面镜子一样，也照亮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有以色列人一样的小信，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你的面前信靠顺服，承受从你那里来的慈爱与信实。祈求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